好，如果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页哈，就是还没有开始之前讲这个实用查经法。其实我在大老师神学院念了四年的神学，在这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也是我们神学院最受欢迎一堂课，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必修的一堂课，就是这一堂课叫实用查经法。我们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这个实用查经法，而且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一个科目，因为这个方法呢，教导我们如何在以后的四年在神学里面，以后的一生里面，怎样能够自己能够查考圣经，自己能够来享受神话里面的宝贵和丰富。所以我觉得这一堂课是不但是我们每一个神学人要上的，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了解怎样去查考圣经，好让我们能够对圣经能够更清楚的明白，更清楚的了解，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阿们。所以其中我们有三个目的哈，我们查经法其实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兴起一般能够按正义分解真道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呢，依照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们看到很多人解释是可能过去自己的经历啊，或者是一些过去的偏见，所以解释方面很多时候搞出很多的错误。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你所想象的，有时候你所看到的或者你所听见的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个老王呢，快要40岁了，他的童心未减，所以呢，他买了一部新的手机，他在这个手机的上面就储存了所有的电话的号码，然后电话的号码，主要的电话号码呢，他都设置了一个特别不同的个性的铃声。我们都做过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太太的铃声不一样，而女儿的铃声又不一样啊，然后林牧师打来铃声又不一样，是不同的铃声。这样一来的话呢，所以每个人给老王打电话，他手机都会响出不同的这个铃声来。有多少人有这样设置在你手机里面有？有不同的铃声嘛。所以一个周末，所以老王就和他两位同事一同到餐馆里面去吃饭啊。菜还没有上来，老王的手机忽然间响了一个非常轻快的小夜曲，所以老王就冲着大家点了头说：“哈，是朋友打来的。”他就接了这个电话。后来菜都上齐了以后呢，大家又说又笑谈起来，忽然间老王的小鸡又响起来。而且这时候是节奏非常紧张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个朋友就悟性比较高，就立即笑起来说：“嘿，老王，你的老婆打电话来了，快接吧，不接的话呢，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到了。”老王就点点头，不好意思的接了这个电话，就是默认了嘛。他们吃到几乎要结束的时候呢，大家正聊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间老王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的铃声呢，竟是一个非常脆生生的一个小孩子的声音，里面说：“爸爸接电话，爸爸快接我的电话。”然后大家都忍不住的笑了起来，不用问，一定是老王的儿子打电话来了。哪里知道老王接了电话，咳咳一声小声的说了一句：“总经理你好。”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也不是你所听的，所以解释圣经很多时候也是要如此。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目的，不是打电话，就是按正义分解真道。然后第二个呢，帮助你明白和且掌握查经法，来明白和掌握查经法，好让你能够懂得一些很基本的原则，很重要的一些方法，让你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每天在你的查经，在你的读经里面能够对你有帮助。然后第三呢，我觉得这个是最终的目的，是帮助你栽培你成为一棵树，并不是一只水管的基督徒。你知道一棵树的基督徒跟一棵水管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吗？水管是怎么样？要接流嘛，有水开了才能够流下来，对不对？是别人供应你的，你打开才有的。树呢？树怎么吸收水的？它就是自己扎根，而且它自己能够吸收水，能够让这个水能够在它里面成为营养，能够使这个树更加的旺盛。所以我们要做一棵树的基督徒，不是一只水管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要自己懂得怎样能够吸取圣经里面宝贵的话语，好让这个话语能够供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茁壮，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放他所做的尽头是你诗篇一篇所讲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成为一棵树。告诉旁边说，你要成为一棵树，千万不要做一个水管。为什么呢？水管会生锈，你久不开的话会生锈，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不干净的这些渣子会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成为一棵树的基督徒。 好，我们很快，因为这些因为今天是密集课，所以你一定出席今天所有的课程了，所以请你不要早退，如果可以，除非有紧急事情，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堂课都有关联的哈。所以因为今天时间很紧凑，所以这个讲义里面蛮多资料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是全部都讲完，所以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细读，然后也你们参考一下里面的经文资料，那你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对你更加有帮助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作业，但是作业只能够限于在今天的时间里面做，所以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也尽量能够有一些作业来做哈。我们当中请问有多少人会有所谓的串珠圣经的啊？你们现在很少人有串珠圣经的，英文的或者是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Bible。串珠圣经呢，就是这是我很久以前的一本圣经哈。串珠圣经基本上就是。它有这个上下，然后中间有一小段，里面是很密密麻麻的小字，这就是串珠嘛。它比如说在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然后第一节，然后第一节，它底下下面有写三章第一节，还有其他的经文，就是连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经文，这个串珠圣经。其实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所谓的圣经助读本啊，或者圣经的研读本 （Bible Study） 或者是 Study Bible 的话呢，这个串珠圣经呢。是最好的一个投资了，而且这个比注读本、研读本、任何导读本都还要便宜的，因为它中间就是串珠，所以你按照里面所讲的经文可以去细查了。待会可以给大家一些例子哈。所以如果那个串珠圣经那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圣经注读本也是不错的哈。有多少人就有圣经导读本啊、注读本呢、啊？就是 Study Bible 嘛，当然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导读本或者是研读本哈。这个是新译本的研读本，现在很多是越变越好的，当然是英文版里面最出名的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这个 Study Bible，这个是最有权威的一本，Study Bible，这国际这个版本的这个研读本。当然我们中文的也很多啊，好像那个余力公牧师祈祷本啊，还有这个研读本是新译本他们机构所出的，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圣经研读本。圣经研读本的好处就是。他在每一本书之前呢，都会开始给你一些简介介绍，然后介绍完毕以后呢，每一本书的大纲都会给你写一写历史背景、作者是谁，然后可以帮助你去查考。然后你进入圣经去的时候呢，它上面是经文，底下是比较难解的经文，就把它列在底下，所以这也是有助于你查经。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今天你来上这堂课呢，我相信你对查经很有兴趣，对研读圣经很有。负担，所以我相信你也应该也愿意投资在一本这种研读本哈，圣经研读本或者是祈祷本。待会这些书你们都可以到前面来看哈，待会可以到别的这些研读本给你大家参考一下。当然这些有一些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下不同的这些材料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共有12堂课。如果你看这个总纲的话呢，总论的话呢，一共有12个不同的题目。所以每一个题目里面都我们会把它的重点稍微讲出来。然后主要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三个观察、解释跟应用，这是查经法里面的三个。因为刚才我说过，这堂课在我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是最有帮助的一堂课，真是收获最多，而且一生受用不尽的课。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神学生，他们毕业后都陆陆续续在教导这堂课。其中一个是赖洛哈牧师，大家可能都认识他。赖洛哈牧师是我的学长哈，他是比我早几年毕业。他后来就在念那个教牧学博士的时候，他就把他我们这一堂课，他就把它稍微翻译成中文，加上一些中文的资料，所以就写成这一本《实用释经法》，其实就是我们大的神学院这一堂课，他把它稍微把它中文。话哈，把一些中文的资料放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很多因为它的用词方面呢，就把我们翻译的还不错，所以我就用了一些的用词在这里面哈，所以从这里面用出来的。另外一本就是马友藻牧师的这个新约概论或者旧约概论这里面很多的图表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我那本书不懂是被谁借去没有还回来了。所以现在我有一个英文的，这个也是类似这种所谓的概论，所以这里面有些图表啊。其实马友藻牧师也是大的是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当时也是我想这堂课对他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也写了一本叫《新约概论》，有点类似这种《Jensen Survey of the New Testament》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的。所以这些书待会大家可以到前面来看。所以里面的图表呢，我就会引用他们这些图表，因为他们做得非常漂亮，比我做得还漂亮哈。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一课哈。第一课我们讲到这个天人之书哈，天人之书，圣经的独特性，圣经的独特性。这里说呢，圣经其实呢是一本神的书，也是人的书。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为什么这样讲说圣经是一本神的书，也是人的书呢？主要它是神的书，我们看看是神的书，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主要的经文，告诉你说圣经为什么是神的书，为什么也是人的书哈。我们考试还没有，我们考试的时候，这两节经文是一定要把它背起来的哈。第一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本书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默示在英文里面是怎么翻译的？就是inspire 哈。对，刚才一定有人讲的，但原来的意思就是吹气的意思。如果我们照原文圣经里面讲的话呢，这个默示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吹气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的呼吸、神的气息的意思。换句话说，圣经都是神的气息，神吹出来的气息，所以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肯定说神的气息都是没有错，都是对的呢？有一次大来寺神学院一个博士学生当他要来大来寺神学院念博士班之前呢因为大来寺神学院是蛮严格的，你要来念博士班之前必须要先考试，你考得过以后呢才让你来念这个博士班。所以他在博士班考试之前呢，他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说，因为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他说神所默示，他说什么叫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就是神的吹气嘛。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神所吹的气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哦，他说他是用英文讲的，他说 God has no bad breath， 神没有神不有这个口腔臭的问题嘛。这当然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所以这里讲到的神所默示的，都是神亲自按照他的心意所默示给我们，神吹出来的哈。然后呢，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什么圣灵感动，说出什么神的话来。神的话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两节圣经是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首先是神的吹气，然后呢是神借着人怎么样，圣灵感动他们写出什么谁的话语，神的话语来。这是圣经本身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语，两节经文。所以这两节经文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记起来，不论是你跟朋友分享啊，或者是跟那些慕道友朋友说圣经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然后呢，圣经也是这个人的书，人的书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借着人的手所写的。所以注书的日期你知道吗？从圣经里面第一本书，这个很难考察，有些人说约伯记，有些人说是创世纪，但基本上圣经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这个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之间注书的时间大概有1600年左右。从第一本书可以说是摩西写的，或者是约伯记里面，我们作者不很清楚这到底是谁写的哈。在这1600年里面，透过多少位作者啊？大概30-40位作者。然后这些作者都是从不同的背景，有坐在皇宫里面的这个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也有牧羊人，也有税吏，也有渔夫，也有一些先知，有一些祭司，所以可以说有40-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但是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样？是一样的，讲到说神爱世人嘛，对不对？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圣经首先是神的书，是神自己吹气，透过人圣灵的感动写成的，但是也是透过怎么样人，是人不同的时代的人，但是由圣灵所感动写出神的话语来。所以这是一本神的书，也是人的书。然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这讲义里面的第二点，圣经的合一性又有多样性。合一性就是说，它虽然是前前后后从旧约到新约，它里面中间的思想，它的中心的信息从来不冲突的，都是讲到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世人，要来拯救我们世人，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神的救赎，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整本圣经可以说它的合一性是一样的，虽然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多样性，它里面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作者，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查经，需要来解释圣经，就是这个道理。太多里面不同的文法、不同的文体所写成的，所以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合一性、有多样性，因此呢必须要来解释。所以查经一定要来解释，但你不解释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很难明白。所以你查经的时候不是 有遇到很多的问题，说不懂怎么去明白这些圣经，为什么会有这样讲这些话，为什么当时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些都需要去来解释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圣经是一本怎么样，圣经是一本神的书，是一本神的书，具有合一性，解经者必须接纳它的什么超越性和权威。既然是神的书的话呢，它是超越我们人的。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查经的时候或许遇到一些我们好像不是很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要接受我们现在暂时不能明白，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继续来等候神，知道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因为这的确是超越我们人，因为是神自己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一个超越性，还有它有那么一定的权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是我们生活准则、生命最高最高的这个标准。因为从圣经从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包括旧约的经书到如今，不管你到哪一间神学去念的话，你拿起这个希腊文啊，你拿起希腊文看还是一本希腊文，你拿起希伯来文圣经或者希腊文圣经还是一本圣经，2000年来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都没有改过。所以这本书呢，是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好改，他们觉得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一本书。当然我们讲是讲它的原文哈，就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所以它的权威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虽然有不同的翻译本，不同的翻译本，包括 you know, 这个中文版就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英文版更有多不同的翻译本，就是我们人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翻译本能够更清楚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它的原文呢，就是原文它的 manuscript 呢，直到如今是从来没有改过的。你可以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看，可以到不同的博物馆，他们都有收集一些不同的就是一些部分的这些过去的经文哈，所以你可以去查考到，的确是一样是没有改过的哈。然后呢，圣经呢也是一本人的书，也是一本人的书，很有多样性。解经者必须应用合适的解经原则去做什么？去解释作者的原意。所以查经者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说你觉得这节圣经要怎么解释，我觉得这节圣经应该怎么解释，乃是你要想说当初的作者保罗或者摩西或者大卫，当初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当时他的原意是什么，这我们才能够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公道嘛，公正，对不对？我们这样能够才能够明白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当初的作者为什么这样讲，保罗为什么要你们常常喜乐，为什么摩西要我们来守这些十诫，十诫的来历背景等等。所以我们要去解释作者的原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上完查经法的话，你首先一定要记得，那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不再说，哎，你觉得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样，乃是先问说到底到当时保罗他写这个书信是什么用意，到底我们现在查考的提摩太前后书，到底保罗写给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到底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当时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的劝告。所以这是我们要先从作者的本身去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解释的清楚，我们应用才能够正确。所以这个是查经法里面很重要的，是解释作者的原意。告诉旁边说要解释作者的原意。好好，我们来看看研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研读圣经应该在你的讲义里面的第一页、第二页哈。圣经呢，其实这些经文你也可以回去看哈。就是我们呢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读这些圣经，你可以知道读经的重要性呢。读经呢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对不对？很多人是看了圣经，甚至看了一个福音单章，里面有一句神的话语，他就因此得救了。因为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从心里，然后是希伯来人，后世我们这些每一个时代的人。然后呢，读经呢也可以使人怎么样灵命成长，就像刚才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讲的，与教训度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什么？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最担心我们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到底他们是否会走正路。我觉得你最好的方法不是只叫他读书，叫他做好人，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跟神的话语，鼓励他们灵修，鼓励他们好好读神的话语，好好参加小组，让他们能够真的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一定会成长，他一定会走在神的道路上，到老都不偏离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说，圣经可以带来什么属灵的复兴。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提到，圣经呢更是使人能够分辨好歹。真的是啊，当你孩子长大以后，就好像我两个礼拜前送我大女儿去念大学，在南加州，你真的是只有把她放手交给神了。每天打电话给她，就鼓励她今天读经了没有，今天你做了灵修没有，其他先不问，先问她今天做了灵修没有，这很重要。当她能够有神的话在她心中的话，她就能够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因为神的话是她脚前的路上的光。神的话能够教导他什么是坏，什么是好，什么是正路，什么不是正路，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读经的重要性。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读经应该有的态度。首先呢，读经要像什么？读经首先 要有三个不同的这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呢，读经要像什么？读什么？读遗嘱啊。特别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一个人，过去的话，他如果过去之前他有留下遗嘱的话，哇，有几百万的家产，加上过去这个王永庆过世以后，对不对？哇，你看他的遗嘱，你要不要好好细读啊？当然要细读，读的每一个字、每一条线都要读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同样，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像你读遗嘱一样，你的理智一定要理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不是什么都是属灵的，你还是要应用你的理智的，理智还是要应用的。阿门。因为神给我们是怎么样全人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你不要只是 有情感啊，不要只是有这个灵啊，你的理智也要清楚，头脑要清醒的，对不对？头脑要清醒。所以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头脑要非常清醒。所以换句话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等到晚上很爱睡的时候啊，早上晚上读到早上还在读到睡觉去嘛。所以你必须要理智很清楚的，最好的时间，我鼓励女儿说，如果你真的是早上起来太赶去上课的话，你晚上读书之前先读一读圣经。我们如果时间上班你可以允许你迟一点的话，早上你多一点时间，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好好读圣，让你的理智清楚一点，头脑清醒一点。然后第二呢，读经要像读什么啊？情书啊，情感要投入。你们有没有写过情书啊？有，我写过很多情书，那时候没有 email 的，那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email。19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 email， 早期的时候79808182，哇，那时候根本没 email， 好辛苦哦。所以我常常写什么写情书，然后父母呢也会回情书给我。我还记得每次接到情书的时候，哇，那时候我在路易斯安那念建筑系的时候，哇，每次打开信箱一看，哇，他的信来了，好高兴。拿了情书以后不马上看，跑到一棵我那个路易斯安那 State U 是一个很大那个 Oak Tree 叫什么 Oak橡树，很大的橡树，我们学校就是出名橡树很多，就坐在一个很舒服的橡树下，打开来，哇，好好的细读每一个字，亲爱的，每一个字都要分析的好好去读，整个情感什么都投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是爱人写给我的，情人写给我，你感情要投入啊。所以同样，那你读神的话也是圣经，什么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情书啊，是里面有充满爱啊，里面充满接纳，里面充满饶恕，充满恩典，充满怜悯，这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情书。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情要投入，不要好像麻木不仁的读的话，里面的人很难过，你这里还嘻嘻哈哈的，稍微你的感情要投入一点，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欢笑的人同欢笑，你感情要投入。当你感情投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哎，读起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Amen。 第三方面呢，读经要像读什么圣旨道。来，我们看电影都看过，现在没有这个以前要读的像读像读圣旨一样，你的意志要降服圣旨道的时候，你看这些人说什么，哇，拍拍两下跪在地上，电完以后说什么扎你不扎的话你的头就飞了，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听，圣经是有权威的，因为是从哪里来的？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旨，要不要听啊？要听，而不是选择性的听哦。很多人读圣经是选择听的，啊，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我很喜欢它，啊，说到说，啊，要爱我们的仇敌，要饶恕，哦，要有恩慈，要除掉一切的怨恨，一切的苦毒。哎呀，那这个我做不到，这个我就暂时不做吧。可以不可以这样？不行的。圣经里面真的是像个圣旨一样，我们的意志要降服。 所以读圣经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要投入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读神的话语。阿们。不但是要来爱神来读话语，我们要整个人全人的投入。因此呢，读经呢，查经呢是要付代价的，真是要花功夫，花功夫。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他曾经说过，他的读圣经他读了几十年了，他说他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话语。他怎么读法呢？他说我一直读10遍20遍，直到我明白为止。比如说他有一段的经文他读了很多次都不明白，他说我继续读继续读，直到我读到明白。而且你读经的时候，你心中要向神有个什么敞开的心。每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打开神的话说，神啊，今天早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向我说话，因为这是你的话，这是你所默示的。主啊，我有颗敞开的心在你面前等候你向我说话。所以每一次你读圣经的话，一定要期待有一句话或有一段经文，这是神要对你说的，神要对你说，能够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把它默想，可以把它来思想。所以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要有这样敞开的心，然后呢，很重要的是你也要有对 你自己有一颗愿意被改造的心。因为神的话其实最重要是要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嘛。圣经里面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最终的目的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怎么样样式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知道说，哎，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真的是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最终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一定要肯付代价的，肯付代价。好，我们有没有问题对这个第一课？好，这个简介哈。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入门之法，使用查经法的这个简介。啊，首先我们说释经学哈，释经学就是 hermeneutics。释经学呢，其实是一门也可以说很复杂，也可以说很非常简单的学问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我们来解释圣经，所以必须要有经，我们才能够查嘛。所以释经学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它是一个科学，也是一个艺术。先看那个科学哈，释经学它既然是一个科学的话呢，我们知道念科学的人，我们这里很多人念科学嘛，你可以去研究的，圣经是可以让你去研究的。但你研究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什么，一定有什么一定的什么系统，一定有一个 system， 你可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系统去研究。然后呢，有一个原则，一定的 principle， 你解释的原则。就像你做科学的试验，化学的试验，一定有一定的这些原，一定的方法，然后呢，一定有一些规律，一些的 rules。当你解释的时候，当你观察的一些的规条规则，帮助你来理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释经学呢，其实是一门科学，是真的是有迹可循，你可以去查考，可以去研究。所以很多大学里面现在都有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圣经科。他们不是像我们神学里面来相信圣经，是要来当作一个文学，或者是当作来找出里面的把柄的这些课程。所以这些都是在大学里面可以学到的，因为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学，你可以学的。然后呢，这个释经学呢也是什么一门艺术。你知道艺术是要怎么样？艺术是很多时候是比较主观的，所以在应用跟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有它一定的什么技巧。就好像你画油画也好，你画这个水墨画也好，你画这个黑白画也好，你一定有一定的技巧。所谓熟能生巧嘛，所以换句话说，你一定要熟练，熟练了以后你才能够生巧。所以每次你打开圣经，我现在打开圣经，我第一句话不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乃是先观察，因为已经习惯了，到底这里面有哪一些字我要注意的，这里哪一些动词我要注意的，这里面哪一些名词我要注意，这里面出的人物是谁。所以这些是今天我希望大家上完这堂课以后，每次打开圣经不是说哎，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应用，你先来问你自己很重要的一些基本上的查经法，让你能够熟练了以后呢，成为你的 second nature， 成为你的另外一部分，你每次一打开圣经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是一个科学，也是一个艺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基本上查经法里面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演绎法。演绎法就是叫 deductive method， 这个其实在一般上的一些研究所里面有讲到 deductive method。 deductive method 呢，就是演绎法呢，就将一项普通性的结论应用在个别的情况中。换句话说，它已经有一个结论了，有一个结论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如果你就是在65的高速公路上你开85-90的话，你肯定会超牌的，这个是个已经结论嘛，对不对？你不相信了你去试试看呢，就你抄牌了嘛，这个就是什么一定有的结论，然后个别的案件能够 support 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就是演绎法嘛。所以演绎法里面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就是逻辑嘛， 逻辑是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好，我们说微松，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呢，微松是什么？是得救的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演绎法，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把个别的例子放上去啊。这个是一般上我们说的演绎法。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归纳式查经法呢，这个归纳式查经法是 inductive， 刚好跟这个 deductive 是相反的。这个跟演绎法刚好是相反，这个查经法是从个别的实例或者特别的情况推论到普通性的结论，刚好是相反。他意思说他还没有这个结论，他是个别的案件他收集起来以后，叫很多人做研究以后，还没有结论出之前，他必须出现很多的个案，1000个个案，500个个案，把它全部排列在一起，然后做一个结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inductive，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归纳法。所以很多研究所里面其实用的是这种所谓这种归纳法，你花了3年5年做这个博士论文的研究，就是做这个方法。你先来研究个别的立案，把它研究完了以后，把它统计一下，然后做一个结论。这个是归纳式的查经法。我们今天呢，所用的查经法，所教的查经就是这个归纳式的查经法，啊，待会进一步会大家讲一讲哈。好，归纳式有哪些特点呢？这个很重要，归纳式跟演绎式不一样。演绎式呢，其实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一个结论，你才去查考圣经。换句话说，你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呢，这个归纳式是让圣经本身说出该说的话。换句话说，就算是我现在再看回马太福音第一章，我暂时会先把我过去所理解的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还是好像第一次看一样。所以为什么每次你看圣经都有什么新的亮光、新的领受，就是这个意思。圣经是一本永远不会旧、永远不会老的一本书，你随时看不同的环境里面看就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会。所以这个归纳式查经法呢，就是让你能够从圣经里面已经查经、已经说经，然后呢它有方法和原则直接去读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会教导你是一些原则、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叫 Bible Study Method。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方法，让你能够有这些方法去查考，有这些方法帮助你去观察、去解释跟应用。然后呢，这个非常重要了，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班啊，或者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常常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很多时候就先有了自己的观念，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错误的解释，因为已经有这样的观念，过去听说某某传道人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就套了别人的解释来解释这段的圣经，因此我们产生一些错误的解释。所以归纳式就是让你不先入为主的，你不要先把过去你所听见的先放下来，然后从圣经的本身去查考，然后找出它里面的意思。所以基本上有三个根本的基础、根本的步骤。好，第一，我们一起来讲说，第一个是什么？观察。那一起来讲观察。观察你要问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 What do I see? 我看见了什么？这个是查经的第一步。就算你自己个人灵修也好，你打开圣经，你先问你自己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字？我看到了什么人？我看到了什么事件？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我看到了什么动词？看到什么名词？你先看，你要先看。然后下一步呢，解释。解释是问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啊？ What does it mean? 你观察完了以后才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犯错，我们误解人的意思，包括沟通，包括我们错解人意。很多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缺乏观察，缺少观察，没有观察入微，因此我们常常误解了别人的好意，误解了别人的意思，对不对？夫妻之间谈话也是如此啊，你没有好好观察，还没有好好注意听他讲的话，你马上要想着你要回答的话，因此就很多时候就误解了对方的意思。是同样你必须要来观察完，你必须要来解释。解释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You know, what does it mean? 然后呢，接下来什么应用，我们讲应用。应用是问什么问题？ How does it work? 我当怎样行？应用是说我当怎样行，我当怎样行。好，我们看看这三张这个图片，我觉得蛮有趣的哈。首先呢，观察这个不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哈。所以观察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原始时代啊，我们发现什么？发现一个轮子嘛，对不对？他观察第一个，他是看到 ，right， 他看到这个一块石头到底有什么用呢？不能做什么用。好，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就开始就来想了，对不对？来开始了发问题了，到底说这个是 how does it, you know,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开始来想啊想啊，然后结果想出什么东西来，你知道吗？所以轮子就这样产生的，就想出这个轮子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呢，然后我们再问问题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呢，我们才能够清楚的能够来表达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需要来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三堂课呢，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观察、解释和应用。所以我们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会来讲观察，然后第二多的时间会来讲这个解释，然后最少的时间讲应用。因为当你观察清楚，你解释正确的话呢，你就会懂得怎么去应用了。阿们。所以解经查经法最终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让你能够应用，但是这过程是必须的，过程是必须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课，观察的重要步伐。我们进入了观察重要步伐。首先，观察的重要，观察的重要，这个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一定要强调的，观察是查经法里面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任何我们做运动也好啊，打球也好啊，起初的时候，教练叫你做什么，或者是练功夫的人，我们看过那个 Karate Kid， 就是看过 Karate Kid， 基本功夫嘛，脱衣服掉下来，站在那脱衣服，这种基本的功夫，所以有些人站定马步啊，就是基本功夫很重要。但你基本功夫做好的话呢，其他东西你建上去的话，才不会怎么样倒塌下来。你马步不稳的话，你多好的功夫都没用，对不对？所以马步很重要，一个房子的根基重要不重要？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同样的，查经法最重要的根基是在于什么？观察。所以观察呢，是可以说查经里面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扎马步了，也可以说打基础了。这个你一定要弄好。所以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就要来谈这个观察。那观察的时间越多呢，你解释的时间就越节省了。我们一定会，待会我们去讲一些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你观察的时间越多的话呢，其实你解释的时间就越短，因为你很多答案都在你观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很快要进入去解释，你没有好好的观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讲这一句话。比如说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之前讲了哪一些话？原来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哎，彼得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因为当时是有人开始怀疑耶稣基督的身份呢，到底他是哪一位啊？别人都在猜疑，连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当你开始了解，你观察说，哎，原来讲这句话他的上文下文的很重要的。原来当时很多人开始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连他的门徒在内也不大清楚耶稣基督真正是谁。所以耶稣才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耶稣才知道，哇，原来大家对他的身份完全不了解。直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才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建立的教会告诉彼得跟他的门徒们。所以当你明白了以后，你观察越多的话，你解释的时间就 越节省了。好，然后呢，观察是最基本的功夫，一定要熟练，一定要熟练。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看一下观察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哈，观察的步伐。观察主要是问什么问题啊？问什么问题？观察问什么问题啊？我看见了什么？ What do I see, right? 我看见了什么？到底我们从哪一方面去看呢？至少呢有四个项目，你可以先从这里面先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看上一章看一下，这找出四个项目哈，这四个项目都很重要的哈。我们来下一个啊。首先呢，经文的体裁要变清，经文的体裁要变清。文体是文字写作所采用的体裁，是观察最基本的项目。换句话说，圣经里面你看一共有多少卷书啊？66卷书，对不对？每一卷书里面都用什么不同的体裁写的，所以不同的体裁就让你知道说要有不同的方法去解释，对不对？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方法解释，这个合理吗？非常合理嘛，对不对？所以不同的体裁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不同的体裁。所以这里面有至少有这几种体裁， 叙事文、说明文、希伯来诗、诗歌、智慧文体、比喻、预言、预表、启示文学。所以圣经里面，如果你看，我们看看这个 overhead。如果你看，其实你们讲义也有哈，这个稍微跟你讲一下。这里面我们看到，你看圣经里面叙事文本身，其实在圣经里面说明文体是占最多的。叙事文里面基本上所有的旧约里面历史书，包括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还有马太福音跟四福音书里面，都是属于什么叙事文的，所以得讲故事的。然后到启示文学，另外一个就是启示文学的，也是类似叙事文。叙事文里面有另外一种启示文学，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的。那说明文体呢，可以说是最大的部分。圣经里面一共有66本书，里面大部分书都在什么说明文体，就是说明一些的事情，把神的心意说明出来。包括保罗的这个13封或者14封书信都在里面，小先知书、大先知书都在说明文里面。然后另外一个题材呢，希伯来诗歌里面有诗歌、智慧诗歌、爱歌、哀歌等等。所以当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题材的时候呢，待会我们在观察跟解释才会告诉你说，你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了。叙事文的解释跟说明文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可以将他每一个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凡事变成新的。你可以把他每一个字拿出来，好好的分析，好好的去读去查考，这个可以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说明文体，很重要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可以问说，那若第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换句话，这个是一个选择啊，在基督里是一个选择，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right？ 所以你开始你去可以分析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新造的人，什么叫旧事，什么叫新事。所以说明文体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去解释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叙事文的话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说有就有，你不需要每一个字去解释，因为它是讲出一个故事嘛，讲出一个历史的过去，这个宇宙怎么创造的，所以你不需要很详细的每一字都把它化解出来化验出来，不需要的。所以不同的文体呢，也告诉你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观察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哈。好，所以我们说有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方法，所以你一定要看看怎么去解释它。我们来看看底下，我们做一些例子哈。好，我们看看下一个例子。好，马太福音第1章18到19节，这个是用什么文体写的？呀，叙事文嘛，讲故事嘛，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情啊等等，这个叙事文这个很简单。好，下一个。约珥书呢，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看见异象，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仆人和子女身上。这个是什么啊？其实说明属于说明文体哈，说明文体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马太福音第13章，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其实叙事文里面的说明文哈，它讲述一个故事哈，但它里面来讲这个天国好像一个东西。其实这里面其实如果再进一步的话，这里面提到什么？好像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比喻。叙事文体里面的说明文体里面有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到底怎么解释呢？我们待会在解释课的时候会提一提哈。那诗篇42篇第一节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个是什么？以诗的题材了，他表达他心中里面的感受，并不是一个说明文，讲述一些的事实，他是讲他心中里面的感受。神啊，我的心切慕你，他的感受放在里面呢，如露切慕溪水，好像露如何的渴慕溪水一样。所以这个是诗的题材。这样你解释诗的话呢，你不能够用叙事文的方式来解释了，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跟应用。好，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这是属于哪一个文体？这个是启示了，他是看见未来的事情，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没有看过的事情，所以这是新的一个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这个题材了。以弗所书呢，保罗，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呢说明文体了，他讲出他当时的情况。好，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文体，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哎，真的是圣经里面怎么样，很多不同的文体嘛。因此我们解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问我们自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题材，因为什么样的题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跟解释，什么样的题材 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跟解释。好，如果是叙事文呢，我们圣经里面很多是叙事文啊。叙事文该怎么解释？我们看看一下。对，刚才那个观察叙事文呢，是借助下列几个问题去发掘经文中的真相。其实叙事文里面最基本的，你要先找出这里面一共有几项，七个。所以我说你先问什么？问何先生好了。每次你看到叙事文的问题，先问何先生。首先呢，是问什么？何人？到底哪一些人物啊？他们身份地位是什么？何时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你可以写下来哈。那在何地？在哪里发生？何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何故？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如何？是怎么样发生的？何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叙事文里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个是你要问的七个问题，基本上问何先生就是了。英文也是就是七个 W 嘛哈，就七个 W。刚才那个就是 Who、When、Where、What、Why、How 跟 Wherefore， 那你能够明白到底这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到底里面这里面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比如说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你当然问说，这里面谁是主角啊？对不对？彼得是主角，其实彼得是主角，耶稣那时候是个配角。主角是彼得，然后呢，其他配角是谁？那些使女啦，这三个使女问他坏的人呢、啊？然后呢，他们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啊。但你知道说，彼得原来不是这些长官问他，他怕了才不认耶稣，乃是一个使女啊，这个根本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使女问他，他连他都过不了关，你就知道说，但是彼得害怕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这些是观察里面你可以观察到的。然后呢，他是什么时候发生呢？是耶稣基督被抓拿的时候，大家都四散逃跑了，只有彼得暗暗地跟随他到这个衙门里面去。然后呢，在哪里发生？就是在耶稣受审判的地方。那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被另外这三个不同的工人来审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耶稣被抓了嘛，他们在逼迫耶稣嘛，包括耶稣的门徒等等。所以这都是你可以问的，是怎么样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结果是如何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回头一看，他跑到外面去痛哭。所以这都是从观察里面，你先把它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待会会提到说，当你在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笔记本的，你一定要带一本笔记本。所以你在你的圣经里面，如果你没有笔记本的话，至少有一些 notepad， 你可以放在圣经旁边啊。你每次你观察，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你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你每次的观察可以帮助你去解释的。所以你先把这些观察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写带个笔记本，马太福音第几章？26章，然后耶稣被审判，然后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你把它写下来，观察下来。好，所以第一个经文题材要辨清，一起来讲一讲呢。经文题材要辨清。好，下一个经文的气氛要投入，特别是叙事文的话，讲故事的，记载历史的，这个你的气氛一定要投入了。这个 atmosphere， 这样的话你才增加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趣味，对不对？我们听故事，我们看电影什么，它里面把里面的什么气氛搞出来，很紧张的时候，音乐怎么样？非常非常让你紧张，阴森森的感觉呢，音乐非常非常阴凉的，对不对？很高兴的时候，音乐非常快，这些都是什么？都在制造气氛嘛。但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用词，有一些的名词，有一些的记录呢，是特别要让你知道里面有不同的气氛。所以将你自己投入著述的情况和作者的感受里面，语调的高低，当然圣经里面我们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从有一些字眼里面用一些惊叹号啊、问号啊，但是我们在中文圣经的时候很难，有些只能够一些字来表达，但是有时候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有些用非常强烈的字，你可以知道它在强调一些事情了。然后呢，节奏的快慢，布局的变化，这些都是叙述文里面当你看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白它里面的气氛。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到底里面气氛是平静的呢、紧张的呢、惊险的呢、欢乐的呢、嫌疑的呢、悲哀呢等等。所以大卫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在演讲比赛的时候，你看演讲比赛呢，它不是从头到尾就是 monotone， 就是一个语调，不是嘛，对不对？有人说话的有说话的表态，生气的时候生气的表态，笑的时候是脸打开笑容，对不对？所以你读圣经也是一样，能够投入，能够了解，好让你能够置身在作者当时本身这样的一个 环境里面。比如说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保罗在哪里写的？在监狱里面写的。当时在很多人可能在罗马监狱，罗马监狱里面是看管非常严格的，他外面有两个人，他门口有两个人，他可能在里面，他锁链也锁在那里，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在里面看管他。在这样的一个底下，而且灯光不足的底下，他写的腓立比书里面。所以你当你读的时候，你开始了解一下当时保罗的气氛。他当时已经知道说他可能因此会在监狱里面为主殉道，所以他里面想说他为主好像成为这个祭交奠在上面，他都在所不辞，他愿意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都从腓立比书出来的。但是我愿意跟你们更多的相见。我看到保罗为什么讲这么多感受的话，好像他即将要死去一样。但你了解说，哎，他在监狱写的，他随时会为主殉道的，所以他才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些话都是在保罗腓立比书里面讲出来的，当然也包括他讲了16次、17次之多关于喜乐这个课题。所以当你了解这个整个背景、这个气氛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感觉到，哇，保罗在这种环境底下能够写出喜乐来，那我的环境跟他比的话，真的是我不喜乐，他真的是有罪了，明白吗？所以你当你了解的话，你可以清楚明白说，哎，这个气氛可以帮助你能够把圣经能够活化出来的，把圣经能够活化出来的。好，我们看看，你看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当你读的时候，你看平常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读过去嘛。你如果稍微有一点感受去读哈，你看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坐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有没有感受到？但你说你自己读的时候呢？谢谢。但你自己读的时候，你稍微能够感受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气氛，包括耶稣基督是讲的话，讲的语调。坦白说，我们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讲道课的时候，我们第一堂课就教我们怎么读圣经。我说还要读圣经，我们读很熟了，读圣经就是能够了解他当时的作者的感受跟气氛。他说你要有一点感受放在里面去读，不是好像读一个新闻一样，你真的把你的感受感情投入在里面，让你能够感受一下当时作者的气氛，当时这些主角配角他们当时的感觉是如何。所以当然他说他读一篇读得好的一篇经文就是一篇信息了，你同意吗？一篇读得好的经文就是一篇信息，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就能够带出生命的改变。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气氛要投入。所以下一次你看圣经的时候，问你自己说，到底是什么的气氛写这样的圣经，什么的环境写出这样的一卷书来，到底是什么那个背景？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希望能够深入其境，能够了解它里面所感受的哈。好，下一个经文结构要清楚，这个第三个项目你要注意的结构 structure。因为既然圣经是一个可以说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文学著作之一，可以说在早期，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早期清教徒来美国，他们设立的这个 Yale、Harvard 啊、Princeton 啊，这些都是什么学校啊？早期是什么学校你知道吗？不是 Liberal Arts College， 早期都是神学院，你知道吗？早期他们念大学第一本书要念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经。圣经叫做 The Queen of Science。这个早期的最出名的大学 Harvard、Princeton、Yale 这些 Stanford， 不是 Stanford， 在 东岸的都是研究圣经的。因为圣经是最高的文学著作之一，所以当然里面著作里面很多的不同的文法、不同的结构，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圣经的结构 structure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当你清楚能够掌握圣经里面不同的题材带出来不同的 structure、不同的结构以后呢，可以帮助你看文法的结构。圣经里面有文法的结构 grammatical structure 跟一个文体。先看看这个 grammar。这一点就是我们中文字呢，就是这一点是有一点handicap 了哈，有一点不能够跟别的文法比较的，就是我们就是缺少这种的文法 grammar 哈。而且如果你看圣经原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他们文法是比英文还要复杂的， 所以当时我在我念神学的时候，我最头痛的是念希腊文。几乎第一堂第一个学期念希腊文，我几乎念不下去。我还记得跑到教授那里说：“我说哇，教授，我真的是不能再念下去了。我已经念中文还有不错，念英文也很辛苦了，现在还要念个希腊文，而且希腊文的文法比英文还要糟糕。它一个字里面，单单一个单字里面就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动词，是过去、现在、将来，而且这个是男性或者女性讲的，是第一个是复数还是单数，一个字哦，拜托，一个字就可以把整个我们一句话里面讲出来的。希腊文就这么复杂，我说哇，那时候念到真的快放弃，我说不行，他说你坚持下去，你就一定会念好了，结果还是坚持到底，所以把它念完哈，因为里面的文法很多 grammar。是词句本身在文法上不同的划分，这个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跟连接词等很多不同的名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当然翻译本里面很多不同的时候，我们为了解释它原文的意思，很多时候多加了一些词句，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多加一句话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在神学念的时候，我们把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分析的，到底这个最头痛，就是分析每一句话，希腊文的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分析出来，这谁写的、谁讲的、动词什么名词，都要把它清楚的讲出，因为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思，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结构你一定要懂，结构非常非常有文法的结构，这个你要清楚知道。然后下一个我们看看，不但是有文法，你看从这个例子，首先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平常这样看很熟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这个很清楚明了。但是你注意看，你把它稍微做一些观察，这里面主要的名词先问大家好了，主要的名词是什么？好，主要的名词是什么？圣灵啊，你们是代名词哈，你们是代名词啊，先讲主要的名词，名词是什么？圣灵，还有呢？圣灵，能力、见证，当然还有这些专有名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然后刚才所说的你们是什么？代名词，你们就代名词。所以当你查考这节圣经的时候呢，待会我们休息的时候，请你做这个功课，先把里面的名词列出来，然后按照这个名词的重要性把它列出来，哪一个名词最重要？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就下一个就是代名词，哪一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是指谁？这是观察的功课啊。代名词是指谁？然后呢，再把这个专有名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观察，你再讲说这里面的连接词是什么？这边哪些连接词？啊，但、就合并，好像直到，这些都是一些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什么意思呢？待会我们再解释的会进一步跟你解释，你先观察一下，你就按照刚才所讲的，把这里面的名词、代名词、连接词还有动词啊，这里面的动词是什么？动词降临， OK， 降临，然后呢得着， OK， 做呀，做见证，这是动词，这动词是什么意思？这些动词跟名词之间的关系在哪里？这都是观察的。所以从这一节圣经呢，你至少可以找出，我们当时功课是先找出20个观察的观察点，20个。那我们也做完功课，我们做好了。第二天他说你再观察另外20个，跟上一20个不一样的。哇，我说怎么找20个？所以当你慢慢观察，你的确可以发现到，你把每一个字你想想看。名词、代名词、动词、连接词，然后这不同的，这你把它列出来，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哪里。这是专有名词，他们的关系在哪里？为什么连接词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要把这四个连？它的次序有没有关系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道地有没有关系呢？这都是观察的。所以当你观察清楚的话，其实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待会我们解释会把这节圣经再一次让大家看一看。所以你待会你休息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这节圣经，把它里面的名词、动词、连接词、形容词，有什么词都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好，英文圣经跟圣经好处是在你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呢， 所以我基本上我自己平常灵修的圣经我是用百灵果的，我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双语嘛，所以我尽量能够双语。双语的好处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有些是中文圣经翻译不出来的，比如说动词的过去式、现在式跟将来式翻译不出来的，有一些连接词中文圣经也把它省略掉没有翻译出来的，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连接词。所以说你看英文圣经的话，特别是比较好的翻译本，比如说是最直接的翻译本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是最直接的字面翻译的，从希腊文希伯来直接翻译的。我们神学上课只能够用 NASB， 这个最直接翻译的。 NIV 是稍微有一点点白话了，但是还是蛮忠于这个原文的哈。但是 NASB 是英文最好的翻译哈。所以我们看英文的圣经里面翻译，我们也可以找出它一些。你看这里 Power， 你们看到这个 我特别是把这个连接词 and 连词把它 highlight。 我们看看上一章，刚才那一章中文圣经，你看有多少个连接词啊？这里没有连接词，对不对？他用这个号数就把它连接在一起。但是那个英文呢，他又把这个连接词嘛，所以这个连接词当你观察的时候呢，为什么英文圣经原文圣经把这个地点呢，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跟直到地极之处都把它紧紧连接在一起，这个跟解释有关系了。待会跟大家 来分析一下，这个跟解释有关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三个连接词 highlight 出来？为什么不像中文圣经里面就把它逗点啊，或者是用另外一个点把它点过去了哈？这些都是跟观察跟解释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个例子大家待会再看看。好，然后第二个结构，刚才说文法的结构嘛，所以你看很复杂。文法的另外一个什么文体的结构，刚才是 grammatical structure， 这个是 literary structure， 这个是讲的文体，到底是这个文体跟什么，跟刚才的体裁很有关系的。不同的体裁会带出不同的文体，这个文体就是它到底是用什么的体裁写出来。比如说文体里面你要注意是这个高潮点、因果、对比、映衬，不同的这种手法，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出来。这个跟文法是比较它稍微容易一点，文法你可以找到它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代名词、连接词，很快就可以解决掉了。但是呢，这个文体的结构呢，你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来继续的来读，继续的观察，你找到到底这个故事里面它的高潮点在哪里，这个故事里面它要表达出来的因果对比等等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待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再跟大家细讲这个哈。好，我们看看诗篇，你看第一篇第一到第六节，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个诗篇里面第一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可以把整个诗篇里面的题材呢，都基本上可以说在第一篇里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它这里面你看，主要你看看从恶人，你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先看到哪一些文体上面的不一样？有没有看到？首先这里提到恶人嘛，不同恶人、罪人、亵慢人，然后就讲到另外就是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跟那个恶人跟什么？这里面至少带出来什么？一个对比，对不对？一个是恶人计谋、罪人道路、亵慢人；一个是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呢，喜爱的律法呢，他的结果像一棵树。这个人的话，从恶人计谋的人呢，他就是恶人，怎么样？像糠皮被风吹散，在审判会中呢，他被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从诗篇第一篇里面，我们如果从这个文体来说，这个诗这题材，但里面它也带出什么一些的对比啊，一些的对比。那这里面的重点是在哪里？比如你如果看这一节经文里面，它里面的重点是在哪里？它里面主要表达出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中间这里哈，就是第二节的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诗篇里面从第一篇到一百五十篇里面很重要的强调是什么？强调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所以第一篇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包括一百五十篇里面的诗篇，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的话呢，你可以就成为什么恶人了？你可以被风吹散了，审判的时候你是在神的面前站立不稳，而且呢，你的道路是灭亡的。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把整个诗篇150篇它主编的重点要带出来的，诗篇第一篇里面大概先预告让你知道一下，里面会提到一些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提到义人跟恶人的一些对比哈。好，所以这个是诗篇第一篇。好，所以第三个经文的结构一定要搞清楚。接下来呢，英文的用语要留意，这个 terms 用语，用语与字别各有所别哈，但是经文中的要字作者用来表达它的意思，这个 term 很重要，或者是我们说这个 word study， 所以说查经叫你说去查考某某一个字，一个 word， 一个字，一个 term， 一个名词，比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做见证。所以如果你说圣灵跟能力跟见证是这里面主要的一个 term， 主要的一个名词的话呢，主要里面所用的一个用语的话呢，那你就要去好好的思想到底这里面讲的圣灵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所用的这个字能力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图画代表这个能力，然后呢见证又是什么意思，见证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当初的作者是什么意思。当你清楚明白以后呢，你对整个解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都完全改观的了，这个是都是从你观察来的，我们下午的时候 会做这个分析哈。所以这个作者就是用不同的用语让你来注意它里面主要的一些名词，当你能够掌握出圣经里面主要的名词以后呢，你就能够好好的解释圣经了。好像比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用语 是什么字，喜乐嘛哈，喜乐是最主要的一个字眼，喜乐这个 joy， 但 joy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字眼表达出来， rejoice， glad， 不同的英文字母用不同，我们中文说欢欢喜喜，喜乐跟不同的字眼哈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些不同的字眼里面是保罗要表达出来他当时的心情，他当时在这种监狱里面，他可以置身度外到另外一种好像另外一个天地里面，因为他的思想，因为他的信仰所带出来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力量。所以这些都是你掌握了里面的一个用语以后呢，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说它里面的确是有一些不同的意思哈。好，接下来你看看，你知道吗？相信 ，believe or trust， 在约翰福音出现70次之多，我算了一下，一共出现了79次，而且常常是以动词而不是名词来写的。为什么？想想为什么？约翰福音一共有22章。里面 believe or trust 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79次，为什么每次大多部分是用动词的，少部分是用名词写的？所以当你从这些很重要的用语，因为可以说 believe 在这个约翰书里面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用语之一了，我们看看它写的经文就知道了。在20章30节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怎么样信，这个是第一个动词的了哈，是基督耶稣是就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就清楚知道说，原来约翰福音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说，耶稣不但只是一个先知，不但只是一个好的老师，不但只是一个夫子，他其实就是什么，基督，就是旧约预表的那位受膏者弥赛亚，叫你们信了他。这个信是要什么？是动词的，不是只是有知识上的一个认同而已，不是只是知识上法利赛人像文士有知识上的认知而已，乃是要怎么样行动上的去什么信。所以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信靠他的就是接，凡信他就是接待他名的人，就是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你不但头脑上有这个信，有这个 belief system， 这个还不够，你必须要怎么样相信。所以他就说，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约翰要证明是什么？他证明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不一样的重点。约翰福音是唯一四福音书里面是以神学目的作为他写约翰福音的基础，他的神学目的是什么？证明耶稣是基督，信他的人就有永生，这个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这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在马太马可路加没有的，他是要把他故意编起来，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发生的事情呢，又把它编出来，说耶稣基督的七次讲到 I am 别的圣经没有的，只有在约翰福音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三六节，我是世界的光芒第八章，我是好牧人第十章，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些都是在约翰福音他要表达出来的，哎，他就是这位所要表达出来的这位弥赛亚基督啊。所以当你了解说，哎，原来在这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目的，所以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要我们要什么？信心是要什么？要有行动的。所以我常常鼓励慕道友呢，其实慕道友最好读那本圣经，书就可以先从约翰福音开始，因为约翰福音它就是引章据典的告诉你说，耶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让你清楚明白，让你知道，你只要信他，你就有永生，就能够得生命。所以慕道友最好一本书就是读约翰福音，而且没有太多旧约的背景，没有太多引述旧约的经文，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看得明白的。好，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个用语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要清楚它的用语。好，下一个传道书，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我们都知道主题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 读传道书怎么很 depressed， 对不对？哇，当你犯忧郁症的时候千万不要 读这个传道书，很忧郁啊，越读越忧郁 啊都是灰色的。其实让你细看的话，从那个用语里面看，传道书里面三个很重要的名词用语，一个是什么？虚空， vanity of vanity， 虚空的虚空。这个出现多少次啊？38次。所以你以为传道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是虚空，你错了。最多次的不是虚空，最多是什么？神。神出现40次，喜乐出现多少次啊？17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从用语里面的观察的话呢，其实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作者想表达什么？表达虚空就是虚空，对，这个是对的一半。所以传道书的信息，虚空的虚空只是一半而已。你如果讲这样的话，你对圣经没有完全的了解。虚空的虚空的确是正确的。人生会有虚空，除非你找到什么真神。有神在的话呢，虚空就变回丰盛了。这是传道书要带来的信息。所以传道书其实并不那么悲观的了，你要把它读到完才可以。第一章、第二章你读到完，第四章、第十二节讲到，在日光之下，我们一定要来懂得怎么来敬畏神。我们一生的责任就等于敬畏神，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嘛。所以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非常乐观的，非常积极的。不要被这个虚空的虚空就吓倒了，你不要读了。这传道非常好的告诉你说，只要你有神在其中的话呢，虚空可以变为满足的，虚空可以变为丰盛的，被爱可以变为喜乐的。这是传道书要带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用语非常重要，所以你注意这些用语。所以说当你在查经的时候呢，如果你重复看到有一些字眼不断的出现，我以前就是用红色笔把它画一画，重复的字眼一直出现，你知道 这句话这个用语在圣经里面一定很重要。你可以把它数一数算一算，以后你可以问你自己，为什么这句话也常常出现，为什么这句话一直常常出现在相信啊，在约翰福音书在这里面，虚空啊，喜乐，把重复的字眼重复的用语呢，你要不断的把它留意一下，让你能够知道。好，所以这个是传道书。好，实用的步骤呢，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个查考的话，这些步骤你必须要有的。首先你要预备一本笔记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查考圣经的人，如果还没有笔记簿啊，请你这堂课完了以后买一个笔记簿，不要买太大本的，小小本你可以放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把它插在圣经的，我经常没有插在圣经的旁边，哇，那个太多事情，我放在办公室里面。所以笔记簿你可以把它放在圣经一起，所以你每次灵修也好，读经也好，你把今天日期9月11号你今天查考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12节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把它写下来，这个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对我们传道人更有帮助，因为每次我灵修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观察先写好，所以下次有感动谁让我讲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我马上放回去，我过去做这些观察，我再观察一遍，再加上一些新的材料，可以省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自己观察的话呢，你更熟悉了，你到查经班里面或者到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句话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因为 我曾经观察到马太福音有记载，所以这个观察对你很有帮助，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细读经文的每一个字，特别是说明文轮体，特别保罗的书信，每一个字都好好的细嚼，好好的去思想，都是里面 很宝贝的事情。然后呢用不同的方法去读，我后面如果你看的话呢，我有一些建议，你看看后面不同的方法。后面你看到吗？在讲义的第5页， 至少有这十种不同的方法。如果你觉得读圣经枯燥，你就按照这里面十种不同的方法来读。这里面一共是十种的方法，让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里面讲到有细读啦、重复啊、耐心探讨、祷告、想象、默想、有意吸收跟中览，不同的方法去读的话，你有不同的领受，真的不同的领受。有一次我去 Colorado Springs 参加牧者退休会的时候，我就拿出诗篇呢、啊，诗篇十九篇呢、啊，讲到神的创造，哇，你在那里读，看到这个大石头、大山，哇，你又感觉到哇，好像诗篇这个诗人就在那个环境底下写出这么美丽的话，天上的星，你 know, 你所造的。哇，你当你读出来不同的感受的。下次你去 cruise 的时候读一读耶稣平静风浪，他会了解一下。当然那个船太大了，不会这么大的风浪。不同的环境里你读不同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方法去读。而且呢，我觉得你读的时候呢，我读圣经我比较喜欢读出声的，你读到你自己能够听得见是最好，所以你最好有一个读经的地方，不干扰别人。你不要说、啊、很属灵，每天早上大声读啊，把全家人都吵醒。No. 找到一个你自己安静的地方，你的书房啊，或者安静的地方，你的后院啊，就把它读出来。因为你读跟你看呢，我觉得很大不同的感受。你读是一回事，你读出来的好像这些字好像印在你的脑海里面更加的深。你可以用读出来的，大声的读出来，诗篇用朗诵的方法朗出来。另外一个呢，用不同的圣经翻译本再读一遍。圣经翻译本不同的翻译本好处就是说，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翻译这节圣经的时候呢，你看到的东西呢跟你本来的不一样。目前英文里面最受欢迎的另外一个翻译本叫 Message Bible， 你们有多少年看过 Message Bible？ Message Bible 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就把圣经呢，他就用 不是用白话，他就用有点像故事描述这样，用图画来描述这样，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you know,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事实的。他这句话怎么翻译？他说你们就是要第二节说什么？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可以察验何为神善良纯正可行的旨意。他第二节怎么翻译呢？他就翻译说，哎，你们就他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呢挤入世界的模式里面。哎，他就把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把他的字意翻译出来了。其实这个效法这个字就是被压到模式里面的意思。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不要效法这个效法这个字呢，就是 press into a mold， 蛋糕扒出来一个蛋糕，扒一个蛋糕都是一样的。他就用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你更加了解了。哎，对啊，我们不要被世界放到世界的框框里面去啊。所以他就用就比较白话一点。我们中文圣经有一个新译本是还蛮根据原文圣，有一些另外一个现代译本。现在一本是也类似了哈，就把它稍微更白化一点，让你看得比较明白一点。所以不同的翻译本呢，特别是你看的话呢，对你会有帮助的。然后呢，深入观察经文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一次呢，所以圣经很多不同的方法读。如果你要一次把圣经读完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你自己灵修读经的时候，我鼓励你选择不要太长。比如说你要选择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蛮长的，你可以把它第一章先到读到第十八节，然后就里面去好好细细分析。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重点，很重要的。其实你读到第一章到第十二节就可以先停了，你先把里面先分析一下。然后如果有故事的话，有一些神迹奇事，你可以把它一个神迹奇事一个神迹奇事来读。这样你细读的时候，你可以观察里面的细节。你读经不在于你多，也在于你精，你明白。当然你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的话呢，你可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读过一遍，那你至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甚至读过两遍，读过越多遍当然对你越好，你能够融会贯通旧约新约的话，对你更有帮助。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使你能够在读经的时候呢，能够真的是能够清楚明白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好，我们